成为旱难的矛盾之一。讨论第十案是台湾诺华福备有限公司建议函，人能的incentives 扩增几乎以早产而视网络变电，请问看十之二。那早产预估呢？大概第一年的使用人数是114人，到第二年一样是114人。那假设每个人都双眼治疗，让每个人限6瓶的话，那大概财务冲击大概1250万。然后台湾儿科医协会在112年的12月1号的时候曾经来函，就建议说，临床上目前自费的早产的药品有。NDPH Denofizumab Valbrosclav Idea 那这推发 Cizumab Alvastin 那在眼科的部分呢，我们询问相关医学会眼科医学会台湾中华民国视网膜医学会中华民国华盖部医学会都建议纳入几部。那台湾儿科医学会在113年9月23号呢，能够跟再次针对 NDPGF 药品用于治疗早产视网膜病变的有个意见跟临床的治疗指引提供，那建议说适应症是 Type 1的 ROP 以及 Aggressive ROP。 那在下面这个NDPGF 呢，就是目前的 Lucentis、Idea 跟 Avastin 呢，在临床的试验以及临床的治疗上有一定的成效，建议都可以使用。那请委员看10之4健保署的意见，健保署意见建议将新生血管抑制剂 NDPGF 药品扩增剂不宜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那目前早产儿的视力如果早点做治疗的话，那当然是有视力能够保住。那考量 NDPGF 而取得 FDA 的食药署的许可证，还有欧洲 EMA 的核准的许可证。那海利的部分呢，取得美国的许可证跟欧洲的许可核准。那Bevacizumab虽然没有取得许可证，但是因为它是 on label use， 但在美国的眼科医学会、英国的皇家眼科医学会等等，都将此治疗用在早产的视网膜的治疗之里面。那请问看15。那目前呢，美国多中心的研究指出呢，Ranibizumab 的注射比 Ranibizumab 有显较高的治疗失败率，需要再治疗。所以在台湾儿科医学会及眼科医学会的相关专家共识呢，建议将 Ranibizumab 和 Ranibizumab 还有 Ranibizumab 建议扩增剂对于早产的视网膜病变。那经专家的讨论，基于药品的安全跟单双调剂的部分呢，NDPGF 呢，每一小瓶只限单一病人。那如果同时施打两眼呢，也只限报一瓶，而且每个人限用3瓶。那扩增剂不规定，可以请委员看配局的10之6到10之7。那预算来源呢，是属于几度规定的改变。那财务的部分，请委员看15的下半部。那以目前的雇用人数来看，大概是336人到338人。那整个年度的药费是748万元到752万元。以上报告。
好，本案请吴教授报告。
新生儿早产视网膜病变，它主要就是在它早产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它是一个相对环境浓度不是那么好，所以它会慢慢的血管要新生成。但是呢，你们就一出来接受到环境里面的氧气浓度高了之后，它就停止了血管的生长。但是随着它的成熟，它的视网膜血管不够的时候，它是没办法预付，所以它就产生了过多的 NDPGF， 而制造更多的血管。只是这一些制造的血管是不正常的，这些血管它不仅是会渗透出血渗水，更糟糕的是它会伴随着纤维组织，然后就造成网膜剥离。所以新生儿早产一旦产生了 ROP， 也就是新生儿视网膜病变，是会造成严重的视力的伤害。那唯有在早期发现，赶快给予把它过多的 NDPGF 处理掉，才有可能保护住小孩子的视力。否则的话，这个会造成家庭很大的一个负担，更是我们将来社会上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要把 NDPGF 的治疗纳入 ROP 的治疗，应该是我们健保职务所带的责任。那在还没有纳入健保之前，现在的 我们视网膜的小儿视网膜的医生就是用雷射治疗，但是雷射治疗要小孩子要全麻，并且他那个雷射的 operation 并不是那么容易。那这个雷射治疗，他就是把还没有长好的视网膜给他杀死，然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可是小孩子的视野是严重受损。所以目前来说，都是国际上面都是用 anti-VHS 治疗。那长久以来，国外最大用使用的就是 Avastin， 就是 Levonorgestrel。那台湾也是如此。那今天在讨论要把它纳入健保的时候，第一个来想到的是说有，这个核准适应症的，这就是 IVR， 也就是今天提出来这个药。可是很不幸的是，这个药是目前现今 NTVGF 里面治疗效果最差的。那美国最近眼科医学会也发表了一篇统计，2007年到2021年 long term 的治疗，到底打了一针之后，这三种 NTVGF 哪一个最有效？那我们判定有效，就是说它不需要再次的治疗。那结果就是以 Avastin 最有效，它需要再治疗次的比例大概30几%。那 IVR 不是卢森体是就需要到50几%。那大家可能想说，那小孩子打针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你不小心产生的感染，不小心把它试水晶体刺破了，产生 visual sewage， 这些都是一个要考虑的。所以怎么样让它最有效最安全，应该是我们在考虑几步的时候的用药。那所以虽然说 Avastin 是 off-label use， 但是儿科医学会、眼科医学会、视网膜医学会在健保所多次召开会议之下取得的共识，就是这三种药不管它是有没有 off-label use， 它都得到国际的 guideline， 并且有很多的证据证实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这三种药都纳入起步。那至于财务的冲击，刚刚院长所有报告过，大概就是在700多万，但是我们估计会更少，因为巴西的药是比卢森体是更便宜。所以我恳请希望大家能够让这个药物能够让我们的早产儿能够得到最好最快的治疗。谢谢。
好，谢谢胡教授。谢谢胡教授补充。那我们再来开放大家来提供意见。
认同林教授的这个说法，只是说我们看考之十之六，十之六的那个就是新的这个草案里面的七符合下列条件里面的第二点，早产的视网膜病变并不应在小儿科新生儿加护病房照护，这一点我就有意见，因为不见得要在加护病房。因为很多人都在交病院里面，他是因为呼吸的问题的，结果处理好又再转到中重度病房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去会诊眼科，所以这个速度不让他使用，我要把他转回去交病房，这是不对的。所以就是应该是病人用在小儿科中重度病房，新增中重度病房以上的病房，包括交病房，那个照顾这样就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时候我要回家之前的时候才会诊。那你在交病里面的时候，他又要再转回去，这个限制是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那吴教授和黄院长，各位提供意见。
我也赞成了，因为这个治疗不一定要在交病治疗，因为看他当事人的状况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反正他该打针的时候就赶快去打。
好，胡教授呢？我有你的意见。
我同意这个小儿专家他们在食物上面的照顾。那当初我们会写在加护病房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他尽早照会，还在加护病房床上照会了。所以如果说要把它扩增到中重度病房以及加护病房，我觉得食物上面可能会务实。谢谢。
好，谢谢。那个原则上照常改。那因为健保这边现在规定有点细，所以呢，这样是用中重度交病房。可是我现在再查一下，我们健保中重度交病房是 OK， 我们有小儿科的交病房没有问题。那中重度我再确认一下，我们先按照这样来改，好不好？那这个案子就按照这样子，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药理提出规定做文字修正，我来通过。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案，那个。临时报告案第一案。